谢谢副主席。疫情啊，疫情考验了国际团结和保护，它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成就和进展在全球健康危机期间是很脆弱的。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对国际保护带来的机遇，因对一个不同、这个不一样的世界呢，做出适应，以世界通过科技术的发展来使世界更好。新冠疫情已经大大影响了国家庇护制度。自疫情一开始，瑞士确定了一个优先，以确保这个庇护程序的这个连续性，包括这个登记和处理庇护要求。关于重新安排，瑞士是将继续全球难民论坛的承诺。我们重新安置活动将于2020年8月恢复。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一个全面运转的计划，尽管有很多工作上的困难，我们制定了2022、2023年的工作计划，有1900个重新安置名额。此外，我们在2021年6月共同主持了年度三方的重新安置的磋商，同难民署和瑞士难民援助组织一起搞的磋商的主题，加强能力来促进难民的机遇。他将能够这个探索有关挑战、机遇和挑战，来实现重新安置以及这个接纳的这个补充通道，使我们能够为今后全球的危机做好准备。
Plusieurs.
我们为此是委会的结论，也就是在保护情况下及相关的一些办法。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对难民署来讲，并不仅仅是考虑到现在的疫情，同时也考虑到以后的卫生危机。副主席先生，疫情、封闭以及对妇女、女童、儿童的这些暴力有大大的增加。瑞士在此想要欢迎难民署面对这个活动的限制，已经加大的努力，并且采取了一些革新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遥控服务，以便来实现最瑞士群体受益。关于新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让难民自己起到关键的作用，还涉及到当地的伙伴，尤其是妇女组织，这点应该得到保持加强。也就是在疫情之后，我们也鼓励难民署关于预防性别暴力计划应该成为该组织关键的一个优先项目。副主席先生，关闭学校影响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跟流离失所的儿童，而且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挑战，要保证这些儿童能够返校。通过我们保护以及融入流离失所儿童的这种作用，教育是关键的。而且也提出长期的解决办法。在难民世界论坛上，瑞士支持在日内瓦成立一个全球紧急状态教育全球中心。这个中心主要是考虑到像难民署这样的30个成员，也积极地利用日内瓦这个位置来动员多方面促进紧急状态的教育。而且是今天我们开始启动这个中心的办公室。这个实际上是日内瓦积极促进儿童受害儿童教育权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场所。瑞士还要祝贺难民署关于移民教育方面的工作，为此我们还要保持一种综合的教育保护性暴力的这种做法，而且这个依然是我们应对多种风险的关键内容，这个涉及到强迫流离失所的儿童。副主席先生，瑞士也欢迎难民署在内部流离失所方面所做的承诺，在这个内部流离失所人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瑞士欢迎高级别组的这个报告，并且呼吁所有有关各方要加强努力，以便来实现报告的建议，并且采取一种针对内部流离失所人员的协调行动。最后，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应该重申保护 在应对人道主义紧急冲突以及强迫流离失所方面的一些关键作用。保护实际上是涉及到这个让这个人道主义人员不受限制的到接触受害的人，这样应该让所有人应该保证给国际保护一个中心的位置。谢谢，感谢瑞士代表。现在。